弟兄姐妹平安。每次示范在台前献诗哈，就是为我们的这个敬拜，就是带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感谢主。每次我们示范献诗的时候，我们 AV 同工都特别的紧张，因为要声音要搭配哈，所以是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仰望祈求，求你能够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到底是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谁。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明白哥罗西书第一章15到19节的内容，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来认识你，让我们来信靠你。谢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能够来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走跟随你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是3月26号，当然3月26号有一个特别的日子，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你这个受难节还有2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今年将在受难节就在这个地方，然后的早上一起来默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默想他在受难之前对门徒的教导，默想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受难节是星期五，4月7号，我们是10点半到12点那个时间，请大家把这个时间预留下来，我们在这地方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救恩。在新约四福音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基督。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人，他是神的仆人，是神的独生子。前段时间庄牧师讲过耶稣是神这篇道，最近我们在早上星期五早上开始查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第一章，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耶稣就是阿拉法，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是有完全的尊荣威严和圣洁公义的大能者和审判者。今天我要继续来分享这个话题，耶稣是谁。从刚才我们大家读的那段经文当中，哥罗西书第一章15到19节，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更丰富的本性。他是真神的像，他是万有之首，他是教会之首。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强调耶稣到底是谁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们很多人对耶稣的人性认识比较多，因为他曾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我们从读四福音当中可以看到耶稣很多人性的方面他讲话，他跟门徒在一起。而我们对耶稣的神性认识比较少一点，我们一想起耶稣可能就是想起耶稣诞生在马槽的那个卑微的形象，想起他风尘仆仆的四处传道的那个仆人的样式就是一想起他就想起他被人鞭打，被人戏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软弱无力的那个痛苦的情形。我们对耶稣完全的神性认识比较少一些，我们需要补足这方面的缺乏，这样我们对耶稣才有更完全的认识，才知道我们所信的主到底是谁，我们的信心就可以更加坚固。第二许多基督教的异端也说他是信耶稣的，他也是信基督的，但不信他是独一的真神，不信他是独一的创造者，不信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这些异端都是我们需要有清楚的认识。哥罗西书第一章15到19节是整本圣经当中关于基督论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也是被异端常常错误引用或者理解的一段经文。今天我们就仔细来思想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意思，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真理，更加信靠我们的主，因为他是荣耀的真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是教会的元首。那在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图里面，我是在网络上面找到了很多一些关于耶稣的画像你看不同的画像他对耶稣的这个长了什么样子，然后就是有不同的这个形象。你喜欢哪一幅，或者说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觉得耶稣应该长得像什么样子？ 是左边的这些呢，还是右边的那个抱走了一只小羊的那个？你的在你心目中的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说，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耶稣就是神的像，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像这个词在耶稣就是神的像，那个像这个词是在不同的地方其实有不同的意思，它的英文的话它是 image。 如果这个像是指的是一个可见的物体的话，那通常是指这个物体它长得像什么样子，是一个可见的形象。但是如果这个像它是用来指一个不可见的事物的话，那它指的是什么？它通常是指的是这个事物的本性。所以这个像这个词用在，如果这个像这个词用在神身上的话，就是指神的本性或者神的特性，是指神的神性和他的道德属性等等这方面的，是不可见的。所以耶稣是神的像，并不是说耶稣长得像神那个样子，或者说那就反过来说神长得就是像耶稣那个样子。所以那不，当像这个词用在神身上的时候，是指那些不可见的那些属性方面的东西。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十七节里面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这儿的形象所表达的意思和一章十五节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不是说人长得就像神的那个样子，而是说神造人的时候把他的部分形象给了人，比如圣洁、公义、良善、慈爱等等这些道德属性是不可见的。但人不具有神完全的形象，没有神的完全的道德属性，没有神的独特神性，比如说神的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不会改变。人犯罪堕落之后，连神给我们的最初的那个形象被遭到破坏，只有信主之后，神给人的形象才能够被恢复。因为神是属灵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长得像什么样子。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耶稣就是真神的像，耶稣与真神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从耶稣身上我们可以认识真神完全的形象，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耶稣身上认识神完全的圣洁、公义、良善、慈爱，我们可以认识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创造和主权等等。这是耶稣是神的像的意思。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四节，保罗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你看这地方，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这地方讲到说，基督本是神的像，其实用的词都是一样的。还有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七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又来哈，又是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还有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几处的经文都讲到耶稣是神的像，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还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见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将不可见的神表明出来，并不是说把神长得什么样子表明出来，而是说把神的这些他的无所不知、他的圣洁、公义、慈爱等等属性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在 看见这个像这个词的时候，当用在神身上的时候，当说耶稣是神的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它到底是指什么意思。我们认识，通过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认识神。耶稣基督就是神，他与真神有完全一样的本性、能力、尊贵与荣耀。耶稣是真神的像，与启示录当中对他的描写是完全一致的。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面见到向他启示的耶稣基督，那地方在启示录第一章12-18节说，我转过身来看，要是谁与我发声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啊，这是对的描写。他的头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旗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发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对耶稣基督的描写。从这段对耶稣基督的描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完全圣洁的主，他大有威严，他是审判一切的主宰，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自有拥有的独一真神。这样的一位真神为了爱我们，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恢复与自己和好的关系，他谦卑道成肉身来到世人，成为人的样式，最后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作为拯救我们的赎罪祭。之后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将他升为至高，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一段经文。这些对耶稣基督的描写，把这些经文我们把放在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就对可以对耶稣基督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认识。这才是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的一个完整的形象。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作为完全的人，我们看见他就如同看见神。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而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且活在世上的人。作为完全的人，他可以完全体贴我们人的一切软弱，但他没有犯罪。他可以作为最完美的赎罪祭来代替我们的一切的罪孽。但是同时，作为完全的神，他是我们完全可以信靠的对象。他有能力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赐予我们新的生命，并且在将来使我们死里复活，与他永远同在。在对待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的认识上，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的异端如果我们把这些异端的他们的观点我们归纳起来的话，主要是有三种这些异端的观点。一种观点就是他们否认耶稣的完全人性，认为耶稣只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灵，因为圣洁的神不会变成一个有邪恶的有肉身的人。是这种观点的人，他们主要是受到那个希腊哲学的二元论的影响，他们认为物质就是邪恶的，所以包括人的肉身也是邪恶的，只有属灵的东西才是圣洁的。那耶稣怎么可能会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有邪恶肉身的一个人呢？所以他们就是要否定耶稣的人性。那么他们就说，你看见的耶稣呢，他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人，你看见的是一个幻影，或者说是一个替身这是一个典型的异端的说法。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在早期的教会里面，这种说法是比较流行的我们知道，那随着2000年之后呢，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现在不是很多，就是完全否定耶稣的完全的人性，这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是很多。第二个观点就是否定耶稣的完全的神性，这个就是比较多一点。 就现在的教会当中啊，异端当中比较多一点，否定耶稣的完全的神性，认为他是被造的次等神啊，如亚流主义、摩门教啊。我们在我们身边经常会遇到摩门教啊，这个异端的摩门教，他们是怎么样认识耶稣认识的？你说你要去摩门教的时候，他们也是信耶稣基督，甚至是摩门教的教会，他们那个全称是叫做末世后期基督教会。你看，是他们说是信耶稣基督的，啊，他们也是教会，他们也是信耶稣基督的。但是你知道，你进去之后了解他们所信的耶稣是什么一位耶稣呢？他们认为耶稣来到肉身当中，他能选定顺从还是拒绝父神。他若拒绝顺从父，他就能变成一个沉沦之子。这就是典型的一端，就说那个耶稣他算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但是他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完全的神，他还是有可能会犯罪的一个被造的一个神。这是在摩门教里面对耶稣的认识。或者是有人啊，就是认为耶稣只是一个纯粹的一个人，是一个先知，是不能够拯救人的啊。这种观点呢，就典型的就是像犹太教或伊斯兰教，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说耶稣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啊，没有任何的神性的。那么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的话，就是否定耶稣的神人二性。这是就是在历史上的这些异端，就是亚波尼拿流主义啊，他们认为耶稣的思想完全被神取代，没有人性。还有一个迪欧奇主义，他们认为耶稣具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啊，道成肉身将两性完全的结合，然后产生了第三性。这是就是在关于对耶稣的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上面，在历史上和现在当中，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异端，就是其实就是在这个耶稣的人性上面和神性上面，就是产生了很多的问题。爱只是那不可能，是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句话其实我们仔细去再去思想这句话，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句话其实正是就浓缩了耶稣的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这个圣经的真理。因为当讲到爱子的时候，就指向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说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其实就指向他是真神。这是我们反驳异端的一句非常有力的一节经文啊，这是也是值得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名证。所以当我们如果你要是有机会遇见异端，特别是遇见这些基督教的异端，像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摩门教的话其实你完全可以用这句话可以来回击他，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你知道当我们明白那个是神的像是指向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你就知道那个是神的像就是指向真神那一位。所以这是从第十五节前半节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真神的像，耶稣就是真神，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否定是耶稣是完全的神的一端他们主要是他们也会也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的后半部分的经文来作为他们的依据。他们的依据说耶稣是说那地方说耶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们认为耶稣是被神所生的，所以耶稣就是被造之物，是被神所造的万物当中第一个被造的。你们第一次如果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或者说你现在再次我们来去思想这节经文的时候，耶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你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会怎么去理解？你们会不会认为耶稣是被造的？因为他是首生的嘛，是在一切被造的先，是不是你会认为他是被造的，是地或者说是第一个被造的？会不会这么认为？我们很多时候碰上耶和华见证人的时候，他就拿出这节经文来跟我们讲说，你看圣经讲的 耶稣说他是首生的，啊，是在一切被造的先，所以说耶稣是被造的，他是在第一个被造的，然后神就借助耶稣基督再造了其他的所有的东西，这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立场。我们怎么去反驳他们？他拿着圣经来讲，我们也是拿着圣经。如果我们也拿着圣经，然后他拿着圣经，哇，是不是你看一样的圣经，他讲的好像有道理啊，是不是我们就信他们了？你搞不好，你可能就被他带到耶和华见证人教会里面去了。我在一年多前的在主日学当中讲宗教对比的时候，专门讲过耶和华见证人的他的信仰的重点，以及他们的错误到底在什么地方。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教会的 YouTube 频道里面可以找到那段录像。在我们与耶和华见证人对话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提到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后半部分的内容。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理解什么是首生的，什么是在一切被造以先，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这个首生的这个词啊，它的希腊原文是啊 ,prototokos。它这个词与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后面呢讲了说首先复生的那个词，其实那个地方我们中文有两这个地方说首生的啊，首先复生的，其实希腊原文都是同一个词。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六节当中的那个长子，其实也是使用了同一个词。那个地方，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希伯来书第一章六节，那个地方翻译的是长子，那翻译成首生的，翻译成首先复生的，也翻译成长子。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长子这个词也是 prototokos。这也是认为那个同样的一个希腊文词，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六节里面说，再者神是长子来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也是用的是同一个词。那么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对于我们正确的理解，这个首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词基本的意思是表示是首先的，是卓越的，是至高无上的，主要是指他的那个地位而言，不一定是指头一个生的。比如说圣经说以色列是神所首生的，是神的长子，其实也是在表达同样的意思。所以英文译本在把首生的这个词，它是翻译成 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这个是与 the first creation 是截然不同的意思。和本根据英文译本翻译成首生，其实是容易被我们人就是错误理解成就是首造的。所以我们去看其他的译本，在女真中译本，他在翻译这节经文的时候，他就翻译成是，他说翻译是首先者在超越一切被造者，这是女真中翻译的。这样的话我觉得是首先者超越一切被造者，这个就和首生的话我觉得就我觉得这个翻译要好一点，就不会把它理解成首生就是首先被造的意思。然后新译本其实也是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新译本因为新译本要迟后几十年翻译的然后他翻译的说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这些，他是翻译成首先的就是和女真中翻译的其实是一样的。那我们和本翻译成首圣的，就是首圣这个词就是容易会造成就是好像就是第一个生下来的意思是吧，其实不是第一个生下来的意思，它是表示它的意思是表示它首先的，是卓越的，是至高无上的这个意思，没有被造的含义在当中。所以结合第十五节后面的部分内容和第十六节到十八节的内容，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首生这个 其实他是没有被造的意思，反而是说耶稣是首圣的表明，他是创造者，他是万物之首，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如果耶稣是被造的，哪怕他是第一个被造的，他就不可能是万物之首，不可能是万物的创造者，对吗？因为在十六节到十七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不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段经文就是对耶稣是首先者，超越一切被造者的这个诠释。其实第十六节到十七节就是对十五节后面的那个他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里先的一个诠释。这里非常清楚说明基督与所有被造之物之间的关系，他是所有被造之物的创造者，他是所有被造之物的统治者，他是所有被造之物的维持者。保罗为了说明耶稣是所有被造之物的创造者，他列举了我们能够所有想到的万事万物，不管是天上的日月星辰，还是地上的所有东西，不管是看得见的事物还是看不见的事物，包括光、空气、电磁波、灵魂、天使、邪灵等等，不管是在天上执政掌权的，还是在灵界掌权的魔鬼等等，这些都是被耶稣所造。保罗表达耶稣是万有的创造者的观点，其实还可以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里面可以看到，那地方说，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希伯来书作者也是这样讲，在一章一到二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是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他曾借着他创造他曾借助他创造出世界。使徒约翰也在我们都比较清楚，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的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助他造的，也都是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造的。还有他在启示录里面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阿拉法欧米伽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就是表示它就是最开始就存在的，最后也存在的，所以它是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再给大家看一个证据来证明耶稣基督参与了创造宇宙万物，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三节里面，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那段经文，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是在我前一两周我在讲那个旧约概论的时候讲到创世纪，我就是已经提过一点。在这个地方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这个词它是一个复数的一个名词，然后创造这个词这个动词呢，确实是用了一个单数的一个动词，这是很奇妙的。为什么是不是一个复数的一个名词，却是用一个单数的一个动词来表达创造？然后说神是用什么话，用什么来创造？神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从这个短短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那位起初神创造天地是怎样创造的？那个创造的是一位三位一体位的神，他在创造的时候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那神的话就是道，耶稣就是在道，道就是神。所以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耶稣作为三位一体的神参与了创造，他是万有的创造者。耶和华见证人为了维持自己的观点说耶稣基督是被造的，他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所有指向耶稣基督是真神的经文，他们全部把它翻译成一个神，然后英文就是 a God。 他们是如此翻译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他说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a God。 这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圣经和我们的圣经的 区别最重要的一节经文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翻译也要是有英文的话，就是 The word was God， 那 God 是大写的。然后耶和华见证人呢，他的翻译是 The word was a God。 如果就是我们大家熟悉英文的话，就是你知道 was a God 就是一个小写的 God 的话，就是说明他是什么，他是众神中的其中的一个小神而已，是一个被造的。当他是一个大写的时候，就是特指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创造者。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他在所有指向耶稣基督的地方，并且说耶稣是神的那个地方，他们全部是这样翻译的，是 was a God， 是这样。所以这反映出耶和华见证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完全与正统基督信仰的认识是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不要人听人说他是信耶稣的啊，他也是基督徒，他也是教会的，我们就相信他。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认清楚他们到底信的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耶和华见证人说他也是基督徒啊，他也说他也是信基督的，他也说他也是教会的。摩门教其实也是类似的，但是你去进去看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和对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差一个字，差一个大写，一个大写的记，一个小写的记，就相差十万八千里，知道吗？所以这是我们要分辨异端，我们要识别这些异端，我们要远离这些异端，我们也要劝说那些被异端所诱惑的信徒，即使他们看起来很有爱心，即使他们对宗教很有热情，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没有走在圣经真理的道路上面，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面狂奔。有人说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很有爱心，他们也很有热情，我完全不否定这一点，真的是他们非常有爱心的，耶和华见证人非常有爱心。我相信经常去红英姐家门口，然后去跟他敲敲他家的门，然后因为他们家边上就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个会堂，所以那个安宇红英应该是对耶和华见证人是比较熟悉一点哈。但是我们那里面也有很多中国人在那里面，我知道的，就是真的很可惜哈。就是其实我们中国人到这边来，我们以前是没有这个基督信仰的背景，一听说哇他是基督徒，一听说他是教会的，然后就屁颠屁颠的跟着他进去，结果然后在那里面时间长了，然后你真的是完全就接受他讲的，你再跟他讲这个正统的，他已经基本上听不进去。所以我们要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识别弟兄姐妹有认识的人，其实要有机会，我们有作为基督徒，我们有需要跟他们讲清楚啊，在基督教里面的异端，他们的异端到底错误在什么地方，希望能够在正统的信仰里面能够走。就很感恩在我们当中的那个 Jane 啊，他在刚开始认识我们之前，他其实就跟耶和华见证人他就是有一段时间的接触啊，然后他来参加这个宇彬牧师主讲的布道会，然后就信主，然后我们就带他一起查圣经，然后后来就信主啊，感谢主哈，就是他的信仰现在非常好。就是他差一点哈，真的是我说真的是神的怜悯和拣选，我们要是晚了半步，可能再晚一两三个月，他可能就已经被他带进去，你再去改变他真的是很难了，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这个概念在那里面。他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就说耶稣就是被造的，说就是一个 a God， 是守身的，那么就是被造的，他就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进去了，你再去改变他的观念是很难的。耶稣他是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耶稣基督创造了万有，他对万有有绝对的主权，因为他是创造者，对吗？他是创造者，所以他对万有有绝对的主权，万有是为他而造，万有都是归属于他，由他掌管，所以他是万有的统治者啊，这个就不难理解，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是既然是创造者，他就有权有主权来管理啊，就是像孩子是我们生的，那孩子是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责任，我们也有这个权柄来管教我们的孩子一样，类似一点的啊。在四福音书当中， 耶稣吩咐乌鬼从人身上出来，乌鬼就听从耶稣的话，就从附着的人身上出来，跑到猪群里面去。那个乌鬼啊，听从耶稣基督的。然后在那个加利利海上，门徒在船上的时候，然后遇到风浪，然后耶稣就斥责风浪，风浪就立马止息，恢复平静。这些风浪也听从耶稣基督的，因为他是万有的掌管者，他有掌管万有的这个权柄。耶稣基督他也是万有的持有者，万有也靠他而立。也就是说，万有是靠他而存在的，万有能够继续维持现状，也是由于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的，是他所安排的各种定律来支持的。那个翻不了了 OK， 这地图的这个这个地球的这个照片，我们经常是会看到的，对吗？当宇航员在太空他们回头看地球的时候，每一位宇航员都非常的赞叹这个地球的美丽。这就是这个图片，左边的图片就是从太空当中看地球的，真的是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像一个水晶球一样，非常非常美丽。那些宇航员在太空看到这个美丽的地球的时候，真的是都发出这一个疑问，就那个他们在看地球的时候，就像太空中就是这样飘着，这悬着这么一个美丽的一个球体，好像就在那儿，就在那儿旋转，慢慢的旋转，它也没有到处乱跑，它也好像没有掉下去，好像也没有和哪个撞，就是在很有规律的哈，这么一个球体，有没有什么东西拖住它？有没有什么拉住它？它就是这样在那个太空当中，在有序的这样运转。是什么力量来维持、来拖住地球或甚至是所有的其他的星球在太空当中？地球与太阳的这个角度哈，真是也是非常的奇妙的。它在地球在围绕着太阳的这个旋转，但它的那个角度是有一个偏角的，那个偏角，然后这样通过旋转的时候，使地球产生了春夏秋冬，然后它是因为那个地球的这个偏角，然后使地球的那个能就是可以变成就是也变得不冷不热，因为如果它没有那个偏角，没有那个旋转的话，如果太阳直接一直照着那个地方的话，那地方都会被热死，其他地方会被冻死。这是那次我们请冯秉成牧师来讲布道会的时候，他讲到这一点，哇，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整个的地球它在太空中的这个旋转，它的位置啊，它在地与太阳之间的这些关系，所有的这些东西，真的是你其实你是用心去思想的话，真的是太奇妙了。是谁在维持这一点？是谁创造了这些东西？是谁在维持这些东西？我们可能都会学科学的，我们都可能都会用说，又这是因为万有引力定律来在维持这个这个宇宙星辰的这些变化、这些规律。但是在太空当中有这么多的这个星球物体。是谁设计了这些定律，并且维系了这个定律，刚好使地球位于那个位置呢？其实要讲这个东西，其实可以讲很多，可以欢迎参加那个我们的纪要真理，那个古旭还有沈伟他们在讲这个，他们会讲的科学与进化等等，就是他们讲的更详细啊，可以我们也有那个录像的视频，可以在我们的教会的频道上面可以去收听。所以。在哥罗西书说万有也靠他而立，耶稣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也是万物的这个掌管者，万物也是靠着他维系才能够维持到现在，以至于能够这个 能够还我们还可以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当他把这个维系的这个手托住的这个手一撤走的时候，这世界就崩塌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看到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天上的星有三分之一从天上堕落下来，那是表示什么？就是耶稣他万有也靠他而立，当他把托住这个万有的手收回来的时候，这天上的星就掉下来了。天上的星怎么能掉下来呢？那不是有万有引力吗？不是都是很有规律的在运转吗？如果我们相信启示录里面讲的这些灾难的话，这些灾难是如何发生的呢？如果它是有规律的在运转的话，它怎么会天上的星三分之一会掉落下来呢？为什么会掉落下来？那一定是有那个托住的那个力量撤去了。所以当耶稣把它维系这个宇宙的这个力量撤去的时候，它不再维持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堕落了，这个世界就崩塌了。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世界要被毁灭，这是神定义的计划之一。他要毁灭这个世界，要重新创造一个新天新地，让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中居住，永远与他同在。所以总结16节到17节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万有的创造者，他是万有的统治者，他也是万有的维持者。我们人也是属于在万有之一，耶稣是生命的创造者，也是生命的维系者，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不管人承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的生命是从他而来的，我们的生命也在他的掌管之下，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靠他活着的。前两天那个高老师，今天看见高老师在我们当中，还有金伯伯哈，发了一个视频是吧？就那中央电视台的那个主持人叫什么名字啊？什么赵普是吧？赵普他就发了一段视频哈，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病人，他可能得了新冠，然后呢上了呼吸机，然后上了飞机之后呢，然后呢就是最后医院就是说要收他，好像是多少钱呢？5000块钱还是多少钱？然后那个病人他好了之后嘛，就是出院来收他钱，因为使用了呼吸机，然后他就说。那病人就在那儿大哭，然后那医生说啊，你怎么都好了，怎么还在那儿大哭？是不是因为收到你5000块钱，你在那儿大哭，很伤心了哈？然后他就说，那病人说，他说我那时候他那个是一个老人家，93岁，他说我活了93岁，我没有为这个每天神给我有空气免费的空气使用而有任何的感恩。如果要支付钱的话，我在93年我不知道要支付多少钱来给神。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一个感恩之心，当他上了呼吸机之后，他才感觉到，哇，那个原来我们所享受的东西，我们能够自由的呼吸，是何等宝贵！谁给我们自由的呼吸？是那位维持者，是那位生命的维持者。给我们的这个自由的空气，让我们维持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精心维护我们的生命的话，我们早就没有性命。并且我们也知道，要在将来，他要审判每一个人，所有人我们都要匍匐在耶稣基督面前，称他为主。但是唯有信靠他的人将有永生的生命，不信的则被定罪。这是16节、17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万有的创造者，他是万有的统治者，他是万有的维持者，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这远远超过我们可能平时当中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好像就是在一个谦卑道成肉身的一个诞生在马槽的婴儿，在一个木匠家庭里面长大的一个没有家庭美容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人，他被屈辱的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形象远远超过我们所以前我们能够想象的所认识。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他是万有的统治者，他是万有的维持者。第18节到19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里面就讲了教会，他是教会全体之首。当我们想到教会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你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是不是像那幅画里面的一个教堂，还是是想到一群人，就像我们在当中，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敬拜。在你的印象当中，教会是什么？谁是教会的头？谁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到底是什么？在这地方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耶稣他不仅是万有之首，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因为教会是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是属于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头。我想这点我们在查考以弗所书小组查经的时候，这点我们都非常清楚，这点毋庸置疑。那么关键是怎么应用在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怎样应用教会是全体之首，把它应用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第一点，我想我们要非常清楚的，我们凡事都要听从耶稣基督的。我们也要第二点，我们要在凡事上都要荣耀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特别明白这点，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头。不，教会的头不是用来，好像不是用的一个头像摆在那儿，就说这就是教会的头，还是说不是放在我们嘴巴上，他是教会的头。这个教会的头一定要落实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怎样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落实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要听从他，而不是听从人的；我们要荣耀他，而不是荣耀人。如果我们在这点上面走错了路的话，教会就不再是教会，教会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私人企业，教会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私人的俱乐部，教会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彼此争斗的一个战场，教会很有可能会就会变成一个藏污纳垢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没有真正落实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全体之首的话，教会很有可能就会变成这些场所，对不对？我说的这些，就大家真的是可以去思想，我不展开讲解，因为我们已经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反思。耶稣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教会的头，我们要单单听从耶稣基督的。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基督的话，什么是人的话。在现在有很多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我们要小心这些有智慧有聪明的人，他们常常借着基督的话来隐藏自己的意思，来迷惑了我们，让我们以为听从他们的话就是听从基督的话。这是在现在在教会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把自己的意思隐藏在神的话里面，好像他讲的是神的话，但是他其实把自己的意思已经带进去了，让我们以为听从他的话就是在听从基督的话。这是在现在教会当中，为什么现在教会有很多败坏的？败坏首先是从神的话里面开始败坏的。其实这个世界败坏，我们常常在讲西方社会堕落，其实要真的要讲堕落的话，其实最应该责备的就是教会。因为这个西方社会包括在美国和加拿大早期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同性恋等等这些罪恶泛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首先你可以看到教会就败坏在，教会就是带头败坏。教会本来是社会的良心，当这个良心被污秽、被失去的时候，教会就不再在当中起到作用，就失去了光和盐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当时说这些社会的堕落败坏，其实真的是首先是因为教会开始堕落的。你可以看到有多少的教会堕落。承认同性恋，一大批一大批的承认同性恋，这么一个在圣经当中讲得非常清清楚楚的一个是称为罪的一件事情，但是呢现在很多教会不以为罪，这就是现在。然后 他们也有他们的讲法，对吧？所以那我们就不再多讲哈。就是所以我讲这些东西，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全体之首，教会就要听从耶稣基督的话，要荣耀他。但现在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在荣耀基督吗？在听从耶稣基督的话吗？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也是教会的创始成终者，他牺牲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一切信靠他的人做了赎罪祭，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然后归给了他。三天之后他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成为第一个从死里复活有灵性身体的第一人，使一切信靠他的人也要如此死里复活有属天的形状。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不仅因为他救了我们脱离罪恶，他还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所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创始成终者，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死与复活建立了教会，所以死与复活是教会的根基，这是基督信仰与所有其他信仰最本质的区别。我们要感谢主对教会的恩典，对教会的救恩，我们要高举他，要荣耀他的名，因为他在凡事上居首位，配得所有的荣耀与尊贵。所以在第十八节里面那讲说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那就是我刚才讲过死里首先复生的火，那个他是首胜的，是用的是同一个词。从上下文来看，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下文就讲他是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再次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首胜的，那个死里首先复生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第十八节后面就说他是死里首先复生的，然后说他是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其实在后面这节经文就是在对死里首先复生的其实都做了一个注释。你看他的意思，最近的意思，其实很多时候经文，圣经的经文它的下一节就是在对上节做一个注释，这儿说在凡事上居首位，其实就是对死里首先复生的在做注释。所以那个词首生的，首先复生的就是指那个居首的意思，是最重要的，是卓越的，是超越一切的意思，与被造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位圣经学者说，创造对全能的神来说算不得是最稀奇的作为。大家同意这句话吗？创造对全能的神来说这不是最稀奇的作为。其实在很多信仰里面他们的神好像都是可以创造东西的，但是救赎这是在基督信仰里面独有的。救赎对全真全能至尊的神来说却是最奇妙的作为和最伟大的爱的表达，是他赐予一切恩典当中最大的恩典。救赎是他赐予我们当最大的恩典。这位至高无上的神既然为人受死代罪，成为永远的救恩，实在是值得我们永远称颂和感恩不尽。我们不但要感谢主耶稣给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死亡这么浩大的恩典，也要感谢他赐给我们诸多的恩典，比如说使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赐给我们圣灵作为我们的保惠师，作为的凭据与我们同在等等，赐给我们权柄去传扬福音等等，都说不尽的这些恩典。神借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把这一切丰盛的恩典都赐给了教会，教会是有这些诸的恩典的，教会是与世人是迥别的不一样的。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么多恩典，我们不要轻看这些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真的是轻看了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把自己降成跟世人一样，这是非常可惜的。教会有神给我们的这么多恩典，我们要珍惜。有些恩典我们知道是神给所有人的，是给世人的， 比如说阳光、雨露、空气等等，是该信的人也该不信的人。我们人有情感、有语言、有逻辑思考能力，我们人独有的尊严等等，也是神给了我们信的人或不信的人。这是我们常说的普遍的恩惠。但如前面所讲的，其他的一些恩惠，救恩、使你复活等等，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和好等等，这些恩典是指神只给了教会，给了一切真正信靠或跟随他的人。在耶稣基督外，没有人可以得着这些丰盛的恩典。所以保罗说，耶稣基督不但是教会的元首，不但在凡事上居首位，他也是教会恩典的供给者。有了他，就有一切的丰盛，所有的恩典都在他里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天使，我们也不需要偶像，我们唯独只需要耶稣基督，因为所有的恩典都在他里面，他是我们的万有。在以弗所书第一章22-23节说，神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作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节经文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与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6-17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耶稣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这是第18节和19节所要表达的意思，耶稣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所有的恩典都是从神从他而来的。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借着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到19节的内容啊，5节经文的我给大家分享完了。然后你们说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大家总结一下，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可以总结一下吗？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从当中，从这5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真神的像，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从他身上反映出真神所有的特性，因为他是真神的像，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耶稣基督也是万有的创造者、统治者与维持者。我们生命是从他而来的，我们的生命也要靠他维持，我们将来的生命也在他的掌管之中。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依靠他。耶稣基督也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头，我们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们使你复活的盼望也是从他而在的，我们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他而有的。我们要听从他，要荣耀他，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我们所信靠的耶稣。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是在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恩，然后也纪念他的死里复活。所以当我们在这些日子里面，我们去思想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基督不只是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像是被羞辱的那位主，我们也要知道他是一位荣耀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是我们的生命的维持者，他是我们的救恩的供给者，他是我们一切恩典的供给者。这是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借着哥罗西书这些经文，让我们能够清楚认识到你到底是谁。我们就是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超越一切的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我们的救恩的给予者，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主，你把这些恩典赐予我们，也是让我们有与你有这样的关系。我们献上感恩，我们原来是何等不配，我们原来是何等的卑微，我们原来是何等的渺小，我们就如这个灰里中的灰尘中的一粒灰尘而已，但是你却抬举我们，你救赎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将来能够使你复活，能够将来能够与你同在，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盼望主这样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引导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得着你赐给我们的这些恩典。主啊，我们向你祈求，也为着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祈求，不管是已信的，让我们知道所信的耶稣基督是谁，如果还没有信的，就是赐给他们一个渴慕你的心，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信靠你，因为你那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所信靠的那位主，因为你是超越一切的主，在天下人间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你相比，没有任何神可以与你相比，因为你是那位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是我们所信靠的。谢谢主啊，把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把这样的救恩赐给我们，替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